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英国广播公司巴西新闻网报道，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与拜登将讨论如何应对俄乌战争导致嘅粮食短缺同燃料通货膨胀问题，如何强化美洲大陆嘅生产链，并保证矿产供应，讨论两国嘅民主，并就环境议题交换信息。两国外交官员希望波索纳罗与拜登可以友好和谐对话。面对拉丁美洲两个大国巴西和阿根廷可能不出席美洲高峰会的可能性，拜登向波索纳罗提出私人会面的邀请，以吸引波索纳罗来洛杉矶。圣保罗 FGV 基金会国际关系教授史图恩克表示，对在今年10月总统大选投票意向民调中排名第二的波索纳罗来讲，这次会面是件好事，因为这会令到波索纳罗有机会反驳他在世界舞台被孤立和没有被任何重要人物接待的批评。就好像在俄罗斯2月下旬入侵乌克兰之前，波索纳罗赴莫斯科会晤俄国总统普京一样，对波索纳罗的支持者来讲成为国际焦点非常重要，何况是受美国总统邀请，更能提升他的名望。部分美国外交官员认为，今长时间避免与波索纳罗进行个人接触是拜登国际政策的一个错误，这样做只考虑到他的国内政策削弱美国在美洲的地位，即使拜登的行动可能被波索纳罗在总统大选中利用，这种态度亦需要改变。美国政府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采取标准的外交立场，避免被解释为拜登的行动对巴西选举的某一方有利。白宫拉丁美洲事务顾问贡萨雷兹近日说，巴西的选举要由巴西人来决定，美国对巴西的选举机构充满信心，这些机构已被证明是稳健的。拜登和波索纳罗之间的对话将涵盖更广泛的话题。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星期三发布评估全国在先进产业中竞争表现的汉密尔顿指数，显示美国在制药、航空航天、信息技术和软件还有互联网公司方面世界最强，但在电器设备、机械和工具、汽车产业不止全球市场份额占比很低，而且有所下降。在电脑、电子和光学生产的全球份额，中国略超美国。报告在对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德国，不包含德国在内的欧盟28国、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台湾10个经济体，在1995年、2006年和2018年3年的相关数据作为其分析的基础。报告发现，由1995年以来，美国在先进产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在规模调整后的全球平均水平上下降了 6%。而台湾和韩国的全球市场份额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一倍以上，德国高出 74%， 日本为 43%， 中国为 34%。 报告说，为了缩小这些差距，国会应该通过并充分资助现在摆在桌面上的竞争法案，并制定一项250亿美元的年度超级芯片法案，以激励美国和盟国公司在陆上建立或扩大先进工业生产。报告同时发现，就各国先进工业生产占本国经济中的份额来讲，台湾世界第一。上个月尾，中国学者与出京人地表示，若遭遇西方毁灭性制裁，北京将收复台湾，夺取台积电，凸显了台湾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关键地位。报告在一项总结关键要点入面指出，各国在先进的技术产业全球市场份额方面处于非常激烈的输赢竞争，因为获胜就可以确保经济和国家安全，若果中国收获了，就是其他国家的损失。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和2019年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将在7月6号到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开始就修改或取消对华关税进行讨论。美国财长耶伦星期三在美国参议院一项听证会上表示，所有关于对华关税问题仍在深入研讨之中。耶伦表示，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就此提供更多的细节。 耶伦话有啲对华关税系唔必要嘅，并且伤害到美国消费者同企业嘅利益。佢话我哋正喺度寻求以一种更好嘅方式重新调整。耶伦表示，中国的确犯有我哋必须防止嘅唔公平贸易行为，确保我哋嘅国家安全，确保我哋嘅供应链嘅安全，而我哋嘅政策应该必须确保能够解决呢啲问题。在这个同时，耶伦表示，即管部分关税的削减可能是有必要的，并且可以帮助降低部分消费价格，但他对每年的约 8% 的高总体通胀率的影响有限。耶伦不认为关税问题是应对通胀的灵丹妙药，进口商品只占消费的1/3。耶伦一直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意见相左。耶伦在4月曾表示，美国对撤回关税持开放态度，认为咁可以帮助抑制价格增长。戴奇就强调咗呢啲关税能够喺与中国谈判时提供杠杆作用，认为关税应被视为促使北京压制其非市场贸易同经济行为嘅新战略嘅一部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亦一直推动放宽关税以对抗通货膨胀。佢上个星期日表示，对部分商品取消关税可能是有意义的，可借此抑制美国近40年来最热的通货膨胀。另外两项总值2000亿美元和12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将分别于9月24号和9月1号到期。星期三，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 Quicksilver 制造公司 Rapidcut 企业和 US Prototype 公司因未经授权出口用于 3D 打印卫星、火箭和国防相关的技术图纸和蓝图，受到临时暂停令制裁。负责出口执法的商务部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在声明中说，通过将客户的技术图纸和蓝图发送到中国，这些公司可能能够节省一些钱，但他们这样做却令到保护美国军事技术付出代价，而将太空和国防原型的 3D 打印外包给中共，亦将损害到美国国家安全。声明指出，这三间公司还共同使用同一个租赁邮箱，由美国国内客户那里收到出口的管制图纸，而这三家公司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市。商务部表示，在未经客户事先同意或知情的情况底下，这些图纸是在未经美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提供给中国制造商，用于对这些物品进行 3D 打印。这种临时暂停令是工业和安全局可以发布的最重要的民事制裁之一，不只切断了这些公司出口物品的权利，亦切断了接收或参与由美国出口或再出口相关合规物品的权利。即管工业和安全局没有透露同这三家公司签订合同的美国公司，但是根据该部门6月7号发布的临时拒绝令，一间美国航天航空和全球国防技术公司在2020年2月通知该部门第三方供应商未经授权出口受控卫星技术。商务部建议这三家受罚公司的客户审查他们的记录，以确定是否提供可能损害知识产权或出口管制的技术。根据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这个星期发布的季节性调整指数，上个星期抵押贷款申请总量和前一个星期相比下降了 6.5%， 需求量达到了22年来的最低水平。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从 5.33% 上升到 5.40%， 符合合同规定的贷款余额为647,200美元或以下，包括发起费的首付 20% 贷款点数就从 0.51 上升到 0.60。 此外，对利率每个星期变动最敏感的再融资需求，这个星期又下降了 6%，比前一年的同期降了 75%。 绝大多数抵押贷款持有者现在的利率都大大低于目前的利率，即使是那些想由家中抽出现金的人，亦选择了二次抵押贷款，而不是为他们的第一次抵押贷款再融资。 BMA 经济学家乔尔肯对此表示，虽然利率仍然比四周前低，但是仍高到足以压制再融资活动。上个星期只有政府再融资出现了轻微的增长。肯说，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购房市场受到了持续低迷的住房库存和抵押贷款利率跳升的影响，这些不断恶化的对可负担性的挑战，对于那些潜在的首次购房者来讲尤其艰难。根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的一项独立调查，抵押贷款利率这个星期开始继续走高，在前几个月的明显走高之后，利率已经在一个相对窄的区间内徘徊了几周。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的首席运营官马修格雷厄姆写到，该区间的上限有可能成为利率的最终上限，但感仍将取决于通货膨胀和其他即将来到的经济数据。由于关键的通胀报告将在这个星期五上午发布，预计出现波动的可能性仍然很大。